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，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，风起云淡，月明星稀，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，回归原始的港湾。心灵港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2024年的新一期心灵港湾节目，我是主播佳慧。今天要为大家朗读的是鲁迅先生的几篇杂文。第一篇，读书杂谈，7月16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。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，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。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，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，就随便谈谈读书。是我个人的意见，姑且供诸君的参考，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。说到读书，似乎是很明白的事，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。但是并不这样简单，至少就有两种，一是职业的读书，一是嗜好的读书。所谓职业的读书者，譬如学生因为升学，教员因为要讲功课，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。我想在座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，有的不喜欢算学，有的不喜欢博物，然而不得不学，否则不能毕业，不能升学，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。我自己也这样，因为做教员，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的书不可，要不这样，要不这样，怕不久便会与饭碗有碍。我们习惯了，一说起读书，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。其实这样的读书，和木匠的磨斧头，裁缝的理针线，并没有什么分别，并不见得高尚，有时还很苦痛，很可怜。你爱做的事，偏不给你做，你不爱做的，倒非做不可。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。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，而仍然有各有饭吃，那是多么幸福。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，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，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。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吧，那是出于自愿，全不勉强，离开了利害关系的。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，天天打，夜夜打，连续的去打，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，放出来之后还是打。诸君要知道，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，而在有趣。牌有怎样的有趣呢？我是外行，不大明白，但听得爱赌的人说，他妙在一张张的摸起来，永远变化无穷。我想，凡嗜好的读书，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。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。自然，也可以扩大精神，增加知识的。但这些倒都不计及，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，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。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都应该退了学，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，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，也许终于不会到，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。我现在是说，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， 及课外的书，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。但请不要误解，我并非说，譬如在国文讲堂上，应该在抽屉里暗看《红楼梦》之类的，乃是说，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，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，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，也要泛览。例如学理科的，偏看看文学书；学文学的，偏看看科学书。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这样子，对于别人、别事，可以有更深的了解。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，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、最妙、最要紧的学问，而别的都无用，都不足道的。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，将来该当饿死。其实是，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，学问都各有用处，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。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，假如世界上全都是文学家，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，便是诗之构造，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。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，嗜好的读书，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，就如游公园似的，随随便便去。因为随随便便，所以不吃力；因为不吃力，所以会觉得有趣。如果一本书拿到手，就满心想到，我在读书了，我在用功了，那就容易疲劳，因而减掉兴味，或者变成苦事了。我看现在的青年，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。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，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，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，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。第一，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，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，也免不了这毛病。其实粗粗地说，这是容易分别的。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，是学者。做作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，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，此刻所谓创作家。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，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。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，你做几篇小说，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；做几句新诗，就要你讲诗之原理。我也常见想做小说的青年，买小说法成和文学史看。据我看来，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，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事实上，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，有时也确去做教授，但这亦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，养不活自己的缘故。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，实价是$2000。中国呢？别人我不知道，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，每天卖过20元。当然要寻别的事，例如教书讲文学。研究是要用理智，要冷静的，而创作需情感，至少总得发点热，于是忽冷忽热，弄得头昏。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。苦倒也罢了，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。那证据是世翻文学世界文学史的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。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。 教授有教授的架子，不能畅所欲言。这或者有人要反驳，你畅所欲言就是了，何必如此小心？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，一到有事，不知不觉的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。而教授自身纵使以为怎样放达，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。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，但是不太有人说好，至少是总难免有令人发烦的玄学的地方。所以我想，研究文学是一件事，做文章又是另一件事。第二，我常被询问，要弄文学，应该看什么书？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。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，但从我看来，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，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的书目。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，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进去，倘是新的研究文学，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，如本间九雄的新文学概论，橱川白村的古闷的象征，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之类，然后再自己想想，再博览下去。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，二二一定得四，所以议论很分歧。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。我附带说一句，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，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。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少见，此刻溢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，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。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，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，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爱看，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辑，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。倘要知道的更详细，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，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。如果专是请教别人，则个人的嗜好不同，总是隔不相入的。第三，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。因为现在出版物太多了，其实有什么呢？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，便渴望批评，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。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，至少对于和这评论家句子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，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。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，占文坛的最高位的，就忽而变成批评家，他的灵魂上挂了刀，怕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，便主张主观，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，又主张客观，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底全是同情，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。凡中国的批评文字，我总是越看越糊涂，如果当真，就要无路可走。印度人是早知道的，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，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骡子驮着货物去出卖，卖货去了，孩子骑驴回来，老翁跟着走，但路人责备他了，说是不小事，叫老年人徒步，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，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，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桥上，到鞍轿上， 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。于是都下来，走了不久，可又有人笑他们了，说他们是呆子，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。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，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，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。无论读，无论做，倘若旁征博访，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。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，不过说看了之后，仍要看看本书，自己思索，自己做主。看别的书也一样，仍要自己思索，自己观察。倘只看书，变成书橱，即使觉得自己觉得有趣，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僵化，渐渐死去了。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，也就是这意思。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嘞。听说英国的裴纳特肖有过这样意思的话，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，因为他只能看到别人的思想艺术，不用自己。这就是茂本华尔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。较好的是思索者，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，但还不免是空想。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，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。这是的确的，实地经验总比看、听、空想确凿。我先前吃过干荔枝、罐头荔枝、陈年荔枝，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枝。这回吃过了，和我猜想的不同，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。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奇强的议论。萧是爱尔兰人，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。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，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，然后问他观察所夺，我恐怕是很有限的，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，所以要观察，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。总之，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。我们自幼的读书，即嗜好的读书，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，只好先行泛滥，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，但专读书也有弊病，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，使所读的书活起来。好了，以上就是鲁迅先生的《读书杂谈》的一篇演讲。我想现在这个短视频以及多媒体非常横行泛滥的年代里，一定大家读书的人数以及量上面来说都是在急剧下降的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完完整整的去看一部大部头的书，不管它是文学作品也好，实用的方法论的书籍也好。但是我想读书一定是一个不能替代的、被替代的一个活动，如果我们想要增长自己的见识，提升自己的艺术和文学上面的水准，总是要去拿起书来多读一读的。希望大家可以借鉴到鲁迅先生的一些方法论和经验，我想这些是永不过时的。然后希望我们都可以多读书，读好书，好读书。下面一篇文章呢，为大家带来的是鲁迅先生的小杂感，一起来听一下。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，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它自己的生命，它们就是如此不同。 约翰·穆勒说，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，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。要上战场，莫如做军医；要革命，莫如走后方；要杀人，莫如做刽子手，既英雄又稳当。与名流学者谈，对于他之所讲，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，太不懂被看轻，太懂了被厌恶，偶有不懂之处，彼此最为合宜。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，所以指挥武士，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。又是演讲录，又是演讲录。指当时不断编印出售的蒋介石、汪精卫等人的演讲集，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，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。过的聪明人，种种譬如昨日死；不过的傻子，种种实在昨日死。曾经阔气的要复古，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，未曾阔气的要革新。大抵如是，大抵。他们之所谓复古，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，并非余下商周。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，有女儿性，无妻性。妻性是逼成的，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。防备妻，自称盗贼的无需防，得其反倒是好人；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，得其反则是盗贼。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，那间闭的一家烫着留声机，对面是弄孩子，楼上有两人狂笑，还有打牌声。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。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。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，巴尔狗就叫起来。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志或食醋，巴尔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。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，否则便是共产党。革命、反革命、不革命，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，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，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，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，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。革命，革革命，革革革命，革革。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，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，他已经一无所爱。创作总根于爱，杨朱无书。创作虽说书写自己的心，但总愿意有人看。创作是有社会性的，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，好友、爱人。人往往赠和尚、赠尼姑、赠回教徒、赠耶教徒，而不赠道士。懂得此理者，懂得中国大半。要自杀的人，也会怕大海的汪洋，怕夏天死尸的溢烂。但遇到澄净的青地、清爽的秋叶，他往往也自杀了。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， 刘邦除秦割豹，与父老曰：“伐三章耳。”而后来仍有族诸，仍进邪书，还是秦法。法三章者，画一句耳。一件短袖子，立刻想到白臂膊，立刻想到全裸体，立刻想到生殖器，立刻想到性交，立刻想到杂交，立刻想到私生子。中国人的想象围在这一层，能够如此跃进。好了，以上就是鲁迅先生可能是在不同时间段生发的一些小杂感。读他的文字永远是这样的简洁而有力，就像一把刀子直直的插入你的心脏，让你突然醒悟过来一些事情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心灵港湾节目，也许这是一期不够温暖，不够治愈，但是非常的深刻，然后也是来自于我们文学史上经典的鲁迅先生的作品，希望能带给你一些启发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这里是心灵港湾，我是主播佳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